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啊，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查考您话语的时间，也求您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明白您的话语，也借着约瑟和雅各一家的故事，让我们真的明白您救恩的宝贵，也明白您旨意的美善啊，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愿意信靠您，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今天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也愿意按照您的话语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看45章的创世纪，创世纪的45章，我们上次停在了15节。15节，到15节的时候呢，约瑟已经跟他的哥哥们和便雅悯这个弟弟呢相认了。然后呢，我们也上次也花了蛮长的时间解释一下怎么来看神的旨意哈。我们今天就不再重新讲一遍了。大家有兴趣，如果没有听到呢，可以去听一下这个录音。就在44章之前呢，我们在讲犹大的这个愿意替弟弟们和哥哥们去坐牢去受难的，其实就是耶稣的预表。这就是犹大带领这些哥哥们悔改啊，因为他们当年怎么卖约瑟，今天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一样的悔改。所以到45章以后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安排越来越让我们感到欣慰啊。就是在44章就像一个场景一样，我们越来越紧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假设我们不知道后面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人在那个当口里呢是越来越紧张的。45章往后呢，是越来越喜乐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图景啊，就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当不愿意转向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很难受的。然后呢，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转向的那个当口呢，对我们来说是最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掉头，这是一个重生的过程，我们老我死了。一旦开始掉头，这就是45章以后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呢，事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对以色列人呢，对雅各家的人呢，是惊喜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是因为罪，因为苦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进去，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真理，然后我们也没有盼望，我觉得我配得什么神的儿子的名分，什么配得什么什么永生，这些全都是后来进去以后才明白的。雅各家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也从来没想，他来也就是说我能买点粮食啊，然后呢不死就已经很好了。他也没想过什么，我还有一天我还能举家跑到埃及来不但埃及来呢，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我的。我也没想过呢，还要住在埃及最好的地方，还没想过呢，这个法老还会带着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臣仆们还来接见我们。这个他从来不会想这方面的事情，这全都是 surprise 就是意外啊，就是一个惊喜。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信主后的境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主其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就是在45章以后我们一点一点会看见的，我们会越来越喜乐。我们看那个45章到1到15节呢，其实他们相认了以后呢，是他们的一个感情的抒发，就是我们上次都解了，就是我们的主其实特别盼望跟我们相认，相认完了以后，我们的父相认完他总会抱头痛哭的。这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就在关起门来祷告的时候会痛哭流涕，因为你就感受到这个父都爱你，你就感受到你回家了的温暖，就一样的，就跟这个45章的1节到15节的概念是一样的。那16节往后呢，就会看见神借着法老和约瑟给雅各家的这个恩典哈，就一个一个都显出来了啊。我们先从1节读到20节哈，我们顺着读下去，16节读到20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
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 起身往迦南地去，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肥美这地肥美的出产。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来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和你们的父亲都搬来。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里呢，16-20节呢，我们先说第一件这个事情啊，就是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叫法老啊。今天我们花好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法老啊。法老是谁呢？法老在我们地上，我们明白他是埃及的国王，他就是埃及掌权的皇帝哈。然后呢，他代表什么？他代表这个地上在上掌权的人啊，也可能不是法老，在今天就是总理、总统，也可能是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啊，那这个家里的头啊，那比如说学校的老师，那类似于这个，那他都是那个权柄在他的手里哈。然后呢，你会看见，当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呢，说约瑟的弟兄们来的时候呢，法老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高兴，
他很高兴啊。所以我们在前面都知道啊，有一个铺垫，就是当约瑟做了给法老解了那个梦以后，法老就已经让他做了宰相。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经历了九年了。什么叫九年？七年的丰年，再加两年的灾年，对不对？所以七年的丰年里面呢，法老已经亲眼看见了约瑟的预言实现了。所以法老对约瑟的这个信心啊，他其实是一直在增长的。因为神从来没有借着约瑟呢说的话没有应验过，对吧？七个丰年之后，马上连续，这是第二个灾年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在今天可能查不到啊，在47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约瑟已经在灾年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啊，已经把全地的什么牛羊啊、什么房子啊，都已经给哗啦哗啦都哗啦到法老的这个名下了。所以法老对于约瑟的这个信心，他是不停的在往上走的。那所以我们要明白他臣仆都很喜欢的这个背后呢，在人看来，我是在讲在人看来啊，法老其实是完全的信靠相信耶稣，不相信这个约瑟。那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在这里哈，要把这么大的一节讲的还有点啰嗦啊？你会看见呢，18节和19节和20节哈，17节开始，实际上呢，法老连续讲了两遍一样的事情，就是17和18节讲的内容和19和20节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表述的这个方法就有稍微有一点差异，但是呢，你会看见他讲到的点都是一样的啊。等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啊，但是你完全可以是讲一遍的，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必要讲完一遍又再讲一遍。那这里的区别在哪呢？区别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那17节法老对约瑟说，那19节呢，现在我吩咐你们。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法老很高兴，他见到约瑟呢就告诉约瑟，你要 ABCDE 这么做，1、2、3、4。然后呢，他自己又亲自去见谁啊？去见这些约，他肯定要见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嘛，这哥哥们都相认了嘛，又 ABCDE 1、2、3、4，又怎么样？再讲一遍。为什么要这样呢？神的安排啊，是非常，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自神的恩典啊。我们都知道呢，对于这些哥哥们来说啊，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呢，雅各一开始听到这些儿子们讲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信啊，最后不信心里冰凉啊。等会我们下面会讲到。所以这些哥哥们啊，他需要直接从法老口里得着这个印证，这个话是出自法老的啊。而且呢也同时借着先跟约瑟讲，再法老自己讲啊，让哥哥们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法老听约瑟的，对不对？就是约瑟是法老的主，这句话约瑟曾经讲过，
对，做他们做法老全家的主。
但是呢， 哥哥们可能不会信的，因为这句话哈，超出我们正常的逻辑了，这个就可能比死人复活啊也好不了太多。就今天冷不丁呢，你说我呢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但是呢我是这个皇帝的主，基本上呢没有太多人会真的相信你啊，可能尊敬你就是嗯哈哈，就表示认可，但是心里其实是会打问号的。所以上帝呢借着法老先跟约瑟讲，在法老直接讲，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就让这些孩子们啊，这些要去给雅各传信的这些孩子们，他明白法老的旨意也在神的手里啊，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约瑟是属神的，那法老听约瑟的，法老就听神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哈，圣经里法老呢出现过两个典型的法老，一个呢就是约瑟的法老，还有一个呢是摩西的法老。所以呢法老和法老哈还有对比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在新约里面我们讲过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格林多，应该是格林多前书啊，讲到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对吧？他说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各种讲道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去顺服地上的权柄。那这里又出来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权柄如果不属神怎么办？神的旨意能不能彰显？所以圣经就用法老的对比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这个权柄可以可能听神的，也可能不听神的，但是呢神的旨意都彰显，神的旨意一点都不会被改动。就是法老听不听神的，神也一样做主。你听神的，法老就比较 happy 一点，就比较高兴一点，就比较舒服一点。你不听神的，摩西的法老最后神的旨意有没有彰显？摩西走没走掉？走掉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神的旨意的彰显在哪。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第一要什么？救以色列人，对不对？救我们。第二，救完了我们要祝福我们，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啊，两次我们对比一下。第一次去这个见到约瑟的长老啊，法老，上帝要救以色列人，救到了没有？法老以约瑟的话为旨意的，要把他们搬来，全部都搬来，对不对？第二，搬来了以后要祝福他们，法老说什么？法老反复讲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对不对？法老其实就讲了两个意思，第一，你搬过来就是什么？我要救你们，这就是神要救他们，对不对？因为迦南地是死路一条，你不能住了，所以呢你们从迦南地呢搬到这里来，神的旨意要彰显，要救他们。第二是什么？来了以后我要你们干什么？享受迦南地的美物，不，享受埃及地的美物，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对不对？然后十九节到二十节他又讲了两遍这个意思。第一，十九节讲的意思是要把他们搬出来救他们，二十节讲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要享受这地的美物，对不对？啊，这个是什么？法老顺服的，顺服谁的旨意？因为顺服，因为相信约瑟，以至于顺服了神的旨意。我们再看一个不顺服的法老啊，不顺服的法老，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最后出去没有？
出了，
出了。出去的时候盆满钵满的带了东西走没有？
带了。
是不是几乎把埃及人给搬空了？
嗯，
因为他什么问你家要，连甚至这个没有这个面哈，就直接团在这个被子里就带走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就能带走的全都带走，金银首饰就更不用讲了，否则到时候他在旷野打那么多东西啊，就是包括约柜的，包括这个帐幕的很多东西，全都是大家最后奉献出来的，就是个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做奴隶做那么多年，哪有这些东西？都哪里来的？全部都是埃及的美物。埃及的美物，神定义要给以色列人，法老拦得住吗？拦不住的。你愿意呢，你就比较舒服。日子就比较舒服，你不愿意呢
就不舒服，
日子就比较难过。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哈， 顺服权柄是顺服神，我们记得吗？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权柄在神的下面，他跑不掉的。他跑到哪里去呢？神要祝福你，他能拦得住吗？神要把你救出去，他拦得住吗？他拦不住。神要把所有的这个美物要给你，他拦得住吗？他拦不住。你顺服这个权柄，你在顺服谁啊？你在顺服权柄背后掌权的那个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两个法老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五章哈，出埃及记的五章的一节和二节哈，出埃及记五章一节和二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在地上特别特别害怕的是，我们能不能去听一个这样人的命令？不能够，我没有办法。这个人到最后干什么？这个人到最后让我去做奴隶的，对不对？最后在出埃及之前，我是在给谁啊？我是在给法老做奴隶的。这个人肯定不属神，肯定不属神，而且他不属神到一个程度，他是明着说的，他不是说什么我还不认识他什么，这个谁？我不要的。这个我肯定不要。所以这两个法老是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
不是一个法老。
不是一个法老。对，不是一个法老。他后面那个哈其实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所以他那个圣经讲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了。如果你去查考历史呢，在这当中呢，就像中国有唐朝和宋朝。这是前朝的皇帝。你知道前朝的皇帝呢，唐朝的皇帝他比较开明。他听这个宰相的，他也觉得这个宰相的神真的是好神，我愿意跟随他，然后他就一直跟下去了。然后等到约瑟也死了，然后最后呢，这个皇帝也死了，啊，那改朝换代了，来了一宋朝的皇帝，叫这个新法老，耶和华是谁啊？我怎么认识他？对，所以就这么一个背景啊，是两个人，但他两个人呢，他其实有预表的。我们今天都在讲属灵的这个隐藏的这个意思，他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地上的权柄，但是呢，他给到了两个极端，就一个呢特别听神的话，是什么都是跟着神的做的，一点都不打磕绊的；一个呢是神要怎么，神要往东我就一定往西，我坚决不干。但是神让我们看见啊，不管哪一种，他的旨意都彰显。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就好了。然后呢，你就跟着走，不要怕，神要祝福你呢。你跑也跑不掉的，你也不可能因着这个法老说我不认识神，而最后我吃了大亏了，不会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下，我们看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我们再往下读，刚才停在。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
我们再往下读吧，读到28节。
送给他父亲公鱼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鱼10匹，驮着粮食、饼、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他不信他们。
他们跟见约瑟推理，他们说的一切啊，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的及他的车辆，心就舒心了。
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成我为己一先，我要去见他们。”
好，我们先看这个21节到22节哈。以色列的儿子们呢，就听了这个法老的话哈，就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呢，也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啊。所以你会看见， 二十一节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是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这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约瑟是顺服法老的这个话去行的。但是呢，法老是什么？法老其实是神在带领他的，对吧？就是法老吩咐他，那他就去做了，而且是按照这个话呢去给他们这一切的东西的。然后呢，你会回到那个悖逆的法老啊，就是不听神的话的。每一次摩西和亚伦都进去什么见法老，说我们能走吗？说不能走，他们有没有走啊？没有走的。直到第十次，法老说赶紧走，赶紧走，是不是？他才走的，是不是？所以法老的吩咐只是第一个是情愿的吩咐，发自内心特别开心的吩咐。哎呀，你们要来呀，来这个埃及的美物我都给你们。还有一个是什么？赶紧跑啊！你们走吧，我也再也不要见你们了。但是呢，这也是他的命令。但是呢，你会看见呢，神并没有让在九灾里面让摩西和亚伦去造反，对不对？神有没有这个能力？神都能够十灾都搞得出来，他直接冲上去，让摩西和亚伦一挥手，哗哗倒了一片，再一挥手，哗哗倒了两片，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为什么不就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就冲出埃及呢？在上掌权的，听他，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总是会让你放手让我走的。所以呢，约瑟这里特别强调是照着法老的吩咐。因为什么？因为法老依然是约瑟的地上的主，对不对？对不对？你作为宰相，你能够自说自话吗？不可以。一大家子人呢，你要住在一个全埃及最肥美的地方，这个皇帝可以不知道的吗？可以不发声的吗？这个不允许的，这个是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约瑟，上帝就在这里特地强调了，是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需用的食物。然后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呢，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神，我们先讲第一点啊，就是神的安排呢是细致而周全的。所以你会看见当他们一开始跟哥哥们相认了以后呢，你可以假设自己在那个场景里，其实你的整个心思意念啊，其实是会非常波动的，就是你其实不太可能够安得静下心来想很多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看见的是一个你曾经卖的，说卖是说轻了，杀的，要杀的这个弟弟，现在是坐在上面当宰相，而且是我以后要来回来在这地方住的这个宰相，你能够用中国话来叫五味瓶打翻了啊！你心思意念得搅和啊！所以神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得救了以后，我们其实是不太可能靠着自己去筹划什么事情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全都打乱了。就是我以前在罪里的时候，我特别熟悉那个路套路，就是对吧？那该怎么赚钱啊？该怎么上小孩子上什么好学校是吧？这些套路打法都很熟的。现在冷不丁信主了，其实就是什么？用我们人的话来讲，你的价值观和你的体系，你的认知体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啊！您可能发现，哎，好像以前认为对的事情，现在有点问题哦，啊，以前好像我这个撒点小谎，生意上出点老千什么，现在好像这些是不是都是你有很多大大的问号。所以呢，一个谦卑的孩子，真正得救的谦卑的孩子，在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一定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一个婴儿的状态。婴儿的状态就是什么？其实他不知道当如何行，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你会发现，婴儿一定是谁给他筹谋的？
父母
给他筹，妈妈给他筹划的。而且这个筹划到一个程度呢，是非常细致而周全的，对不对？我们都常常会说，一个妈妈是不是细致而周全，就以什么为标准啊？是不是什么如果尿湿了五个小时还没反应的，这个妈妈不细致不周全，对吧？如果睡着睡着框掉地上了，你这个妈妈不细致不周全，对吧？什么叫细致周全？细致周全就是他一切的可能性都替他想到了。然后我们来看几个细节哈。那第一呢，就是 给他们车辆。为什么要车辆啊？他们是可以骑马来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对不对？老父亲怎么办？对不对？车辆是给谁做的？以后我们会看见哈，车辆是给妇女儿童和老雅各做的，后面是交代了，讲得很清楚。那食物是给路上用的，好，来回的路上哈，因为你要给足他们吃的哈。我们等会儿看见23节还讲得很细，讲的什么粮食、饼、菜，讲得非常细哈。然后呢，个人一套衣服，英文的原文里面啊是换洗 changing， 有没有？是有没有讲 changing clothes？
New clothing，
对，那个在那个 KJV 里面有，是叫 changing 哈、就是
换洗
的，就它细致周全在呢。你也可以一套衣服穿到底了，打个来回3个月不换也没事了，就是脏一点。但是呢，神要我们一切都是好的，就像他创造宇宙万物6天里面，他什么？神看一切都是
好
的。你说我就是身上脏一点臭一点，这不叫好的。神要好的什么？好，给你一套换洗的衣服啊。那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和5套衣服。好，这里就讲到了第二个点哈、所以第一个点就是神的安排非常的细致而周全，尤其在你得救了以后，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一切，他一定给你看顾好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神呢供应绝不缺乏，但是呢赏赐有高低。我再说一遍啊，神的供应绝不缺乏，但是赏赐有高低。什么呢？比方说他给便雅悯5套衣服，西缅没有衣服，这叫供应有缺乏，对不对？利未没有衣服，然后这个西布伦不够饼吃，这叫供应有缺乏。然后呢，每一个孩子供应有没有缺乏？
没有，
没有缺乏，但是他赏赐有高低，对不对？他愿意给便雅悯5套衣服300银子，是谁的主权？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所以我们要明白，对，冠冕不同。我们要明白啊，这个里面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就稍微讲细一点啊。刚好刚才先生也问到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在新约里得救哈、是因为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是不配的。然后呢，我们不配的这个恩典，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抓住了神的哪一个应许啊？说你悔改，你就得着永生，你就得着这个救恩。实际上呢，这个是神的一个特别大的礼物，给到了谁呀？给到了地上的每一个人。然后呢，你只需要做一个选择，你去接还是不接。然后另外的呢，这就是什么呢？你接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10个哥哥。你只要接了呢，你就成了这十个，就是什么？我悔改了，我就得着了这个救恩。然后神在这个救恩里呢，就会给你一切细致的安排，就是什么？换洗衣服，路上的饼，车辆，啊，这个公驴，不会少的。你不会说西缅说，哎，我怎么我太太没有车坐呢？不可能的，不会的，一定够的，每个人都够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会看见另外一个恩典，那个呢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个恩典啊，它是跟什么相关的？的确是跟我们成圣的路相关的，在新约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新约我们在得救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救恩，但是成圣的路上呢，有走得好，有走得不好的，有走得磕磕绊绊的，有走的，比如像老长老那样，他是很属神的，有我在这里每天可能还惦记着我的赚钱，我的有跑到非洲去，有各种有活出神的圣洁的生命的，有没事还犯点小错的，每一个都会有不同。那神的恩典体现在哪呢？他让你在成圣的路上的路是不白跑的。那不白跑体现在哪呢？就是体现在那，是这个300银子和5套衣服。这个不会是你的必须，就像 Nancy 怎么刚才讲的，这是你的冠冕。 而且这个冠冕很有意思，冠冕的意思就像这三百银子，因为我刚读的时候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特别，我觉得三百银子有点费劲呢、啊，还蛮重的，我本来就要来，
对，
我不如找个银行存了，我那就当地有个钱庄存了最好，其实这个是我用人的角度啊，用地上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啊，很愚蠢啊，这是他的冠冕来着，你不会说我把我的奖状找个地方存了。啊，孩子们说：“哎呀，妈妈，我回来有个奖状。”你说把它放到那个银行去存了，不会的。你的什么？你得把它贴起来。为什么？这是你的荣耀来着。那冠冕和荣耀起什么作用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啊，因为我们常常有缺乏，所以我们对于供应的看见哈、啊，特别特别的在意。然后呢，我们对于神的大能啊。信心没有到那个程度，事实上神既然能创造宇宙万物啊，他什么东西他都能供应，所以在天上呢，神唯独不看的就是供应，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去圣殿里给银子啊，一个法利赛人给了很多钱，一个寡妇就给了两个小钱，耶稣在边上看，看完以后他说谁给的多啊，他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多，上帝看问题的角度他不是看多寡的，我们人看问题的角度是多寡的，李嘉诚比我牛，因为他钱比我多啊，那个人比我牛，因为他官做的比我大，那个人比我牛，因为他个子比我高，上帝不是这么看的，上帝怎么看呢？上帝是看你有的你给出去多少，为什么？因为他有足够多的给你，因为供应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你绝对不会缺乏，你要多少都会有，但问题是呢，你给出去的能力小呢，他就不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贪爱丰富的不以得利益为知足，这是传道书讲的，所以你如果是给出去的能力很差，你往里进的越多，对自己的什么，对你的伤害越大，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里啊，他给冠冕呢，不是我们人的角度觉得哎呀，这个哥哥拿一个五个苹果，我只有一个苹果，我太伤心了。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呢，每一个人吃一个苹果都够了。啊，苹果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哈、啊，因为这个是会坏的啊。这个三百银子也好，冠冕的这个很恰当。便雅悯其实用不到这三百银子。我们的冠冕哈、啊，其实对我们来说，你不会拿了去当铺，当了以后去买吃的买喝的，因为什么？神的供应已经足够了，但是呢，这个冠冕是对我们有的生命的认可，大家能理解吗？在天上我们是不会去再去思考不够的事情，那什么是你思考的事情呢？就是你的冠冕，大家能体会？假设今天是真的是一个
共产主义，
对对对对，为共产主义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哈，那我们用一个无缺乏的社会，那大家思考可能更多的就是邻里的事情，就是那个冠冕，对不对？所以耶稣是里面冠冕最大的，是吧？因为他是那个首生的，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便雅悯的这个三百银子啊，我刚才那个想法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啊，他是不可能放到那里什么去存起来的，他是什么？他是会弄个牲口驮到迦南地，再什么再驮回来，他也用不上啊，这三百银子至少在这一趟旅行里面用不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二十三节我们再往下读啊。那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所以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就是给他父亲公驴十匹啊，驮着埃及的美物啊，也是一样的。这个美物啊，我 good thing 啊，我觉得基本上呢大概率也用不上的，对吧？比如说一些，就算什么什么给他爸什么一些丝绸啊，什么缎子啊，这种我瞎说啊，可能弄点首饰啊什么的，难不成他在这路上还能用得上了？他是去接人的，接完以后要回来的，对不对？这也是什么？这个就是对，这就是冠冕，这就是赏赐。 所以赏赐和供应啊，你要把它分开哈、啊，把它分开。所以供应是和救恩挂钩的，
嗯，必须，
对不对？因为救恩是必须的，因为你要死了，我每个人都要死了，救恩是必须的，供应是必须的。赏赐呢，你是要自己去努力拿的，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救恩保证你呢能进这个赛场，赏赐是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就是那个保罗说的哈，我向着标杆直跑。对对对，那。那没有好坏之分，你跑多少都有赏赐啊，这就是神这个能力的地方，就是他不是我再多讲一句啊，我们人会觉得赏赐好像只有某一个人有啊，就神呢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赏赐的原则是什么，你给一杯水给基督徒喝，你都不能不得赏赐，有没有这句话？
有。
也知道吗？一杯水就可以了，
最小
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是对对，你刚给他倒了一杯水，你不得赏赐，你知道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举个不恰当但是比较形象的比方哈、啊。那我们这个得救了，对吧？那我进了这个赛场，赛场在人看来啊，好像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得了第四名都要回去哭，对吧？不是的啊，神的赛场不是这样。你除非原地不动，
对
啊，原地不动是吧？你也没机会，比如十字架上的强盗，我倒想动来着，我得救我就死了啊。比如说我在弥留之际我信主了，那、啊、这个是连时间都没有的。那、啊、我只要有呢，我就肯定可以跑，我跑一步也是跑。啊、保罗比较牛，跑了50公里了，我只跑了10步啊，你跑了20步，10步就10步的奖赏。20步就20步的奖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过程啊！大家不要觉得很有压力啊！所以这叫上帝要我们比着我们的信心去做，所以你总是，所谓向着标杆去跑，我们人呢背后是背了个重担在跑的。神的赛场上啊，你是把一切的负担全部卸光了，好，你很开心的跑，撒开鸭子跑啊，跑多少算多少啊，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这是非常非常喜乐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啊！”24节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哈。那他这里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因为约瑟为什么要叮嘱这么一句，是因为他什么？他那些哥哥们
争过，
不但争过，还干过特别不靠谱的事，还要卖他杀他啊！啊，我们都知道是这么一个，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圣经的创世纪呢，它都是有隐藏的含义啊，都是有比喻。那这个他在讲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在讲我们得救以后成圣的路。这些孩子们都得救了，对不对？这些哥哥们都得救了，对不对？得救了以后，为什么要叮嘱他们？
跌倒，
大家去读保罗的书信啊，你都会发现呢，他的篇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前面比如说罗马书前面11章全部在讲得救的事，后面4、5章全部在讲什么？成圣的事，全部在讲成圣的事。而且呢，得救它是什么？它是得到了神无常的赦免，但是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披上的是神的义袍。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神那里来的。我里面那个老我的本性常常会回来的，对吧？上帝告诉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但是我很可能有时候会不在主里面。我不在主里面就在哪里啊？就在我自己里面。那我又开始犯浑了。那我一开始犯浑，我一开始犯罪，我一开始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跟神的爱的关系呢就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用的方法啊，你会发现呢，他是用两个完全先截然不同的方式。当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他用的方式是什么？他让你得救的，他说你要信，你信，你信了，你的身上的一切的罪就得赎了，你就有机会得赦免了。当你得着了这个赦免以后啊，他就会告诉你什么？他就劝勉你，对不对？保罗就一直劝你，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保罗就唠唠叨叨啊，这个罗马书也讲，以弗所书也讲，格罗西书也讲， 就在讲这些事儿，啊，这哪些事不要做，哪些事不要做，然后哪些事要做，对不对？他甚至对提摩太都是这么说的，啊，不管是教母书信对个人讲的提多，还是对教会书信跟会众们讲，他都是这么讲的，对吧？然后他得救，他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得救里面的真理，对不对？告诉你是个罪人，告诉你靠着自己，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你去洗清你的罪？他告诉你为什么要去信，你为什么要去借着信，你跟神和好，把这个该付的赎价去从耶稣这拿回来，付掉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当你得救了以后，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事儿吗？不是了，因为你已经回家了，你可能失掉救恩吗？
不可能，
不可能。那现在的是什么？
成圣，
成圣，成圣的路就是什么？要叮嘱的，要叮嘱。这个和爸爸妈妈带孩子是一样的。没有生孩子之前，最重要的是干什么？生孩子嘛，对不对？你没有生孩子之前，你总想，哎呀，以后他上哪个大学呢？哎呀，以后我教导好好不好啊？先趁早收了这个念头，先想怎么样生孩子，对不对？生完孩子以后，孩子可能缩回去吗？不可能，已经是你的孩子了，啊，改改不了了，就是你的孩子。这时候你要想什么？
教育，
教导他，教导他就是什么？成圣，对不对？成个好孩子，不要去学流氓，不要去做坏人。
嗯。
Yeah, we.
Oh, we'll finish at 2:30.
2:30.
Is it good?
Yeah.
I can go and have a cup of coffee. I'm gonna fix the hole in the wall.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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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right. Okay, we'll continue. Okay.
Yeah, just continue.
Okay. 那我们继续哈。那就是在这里呢，其实你会看见，上帝借着他这句话哈，就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救恩得着了以后呢。成圣的路呢，神是会常常要劝勉我们，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就像一个爸爸妈妈要唠叨，保罗也一直唠叨。那第二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神叮嘱我们的事情啊，
都会犯，
都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我来问大家啊，这个这句话哈，就是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不要在路上相争，他可不可以叮嘱别的？可以的，可以的，他有很多可以叮嘱。因为什么？因为西缅和利未还杀人呢，一言不合就能动刀啊，杀了一城的事件人呢，是有前科的哦。他怎么不叮嘱路上回去不许杀人呢？为什么不叮嘱这个？是因为那些事情啊，远不如在路上打架容易犯呐、啊。
嗯，
是不是？路上很容易打架，路上没事去杀个人，这不是随便可以杀了完的。但是路上打个架太正常了，
嗯，
对不对？相争就是打架嘛。而且十个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孩子，不能叫男孩子了，那时候就是成年男性了。那路上一言不合拍砖头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上帝叮嘱我们的，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仔细。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掉沟里的，因为这个是十二个男人啊。他如果是个姊妹，他可能是其他的方面再去叮嘱，但是在这里约瑟特别的，约瑟可以有嘱咐他们很多的事情，但是约瑟特别的嘱咐他们，这样的一个罪性使他们特别容易掉到沟里。那好，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去呢再去把罗马书的12章到15章，以弗所书的4章25节到6章的9节，然后呢哥罗西书的3章的5节到4章的1节都去读一遍啊，我再读一遍啊，就是罗马书的12章到15章，以弗所书的4章的25节到6章的9节， 四章二十五节到六章九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五节到四章的一节，这些都是保罗劝勉的内容，就是保罗唠叨的内容。就像保罗叮嘱说什么路上不要打架啊。我们花一小点时间看一个例子哈，就是看哥罗西书的三章哈，新约的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西啊，就是腓和西这里啊，如果是拇指版的，就腓利比书后面，西就是
三五六，
对，哥罗西书。我刚才讲的是哥罗西书的三章五节到四章一节哈，那我们就从三章五节开始看啊，你会看见呢，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开始说了，说什么呢？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对吧？这个时候他是在劝勉，对不对？他有没有说你若不致死就不得救啊？他没有这么说，因为他都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得救的，他都知道这些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这个就跟爸爸对一个生出来孩子能听道理的这个爸爸会怎么讲啊？会跟你唠叨，第一不要去跟坏小孩混，第二不许喝酒，不许抽烟啊，不许去赌博，对不对？不许打架，是不是？
不许早恋。
对，那我们说的不许这些是不是他特别容易犯的？
是，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你不许杀人？杀人对不对？肯定不对，但他不会没事去杀个人，对吧？他不是每天杀个人，对吧？但是他很可能会抽烟，他很可能会打架，这个是他在学校最容易受诱惑的事。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说什么？就如，对不对？你看他用的词很有意思，对吧？他可以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杀人。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他说就如什么淫乱，容易犯的污秽、邪情、恶欲啊，恶欲什么使劲吃东西啊，我看见好的东西都要啊，和贪婪。他还加了一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什么？贪财啊，我也钱要了又要，我总是不够啊。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行过。然后呢，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什么？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个是不是最容易犯的？是不是啊？啊，是，就跟约瑟在叮嘱他的那些哥哥们，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往下看，我们再跳到后面哈，比如讲到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十八和十九节，他在讲一个什么关系啊？哥罗西人呐，夫妻关系也常常不好，对不对？是这样概念吗？所以他要叮嘱他们，然后呢，再叮嘱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吧？哥罗西人啊，这个青春期叛逆也是个问题，也很难啊，也需要找长老和牧师来教导一下，一样的概念啊。那第三呢，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啊，然后你们做主人的二十四节，四章一节，你们做主人的公公平平的带仆人，这个在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这个田耕农耕社会啊，所以。大部分都是绑在地上的工人啊，这个讲的是我们今天的职场关系啊，职场关系啊。所以这个哥罗西人呢也是跟我们今天面对一样啊，跟老板处不好啊，老板跟下属处不好啊，每天就想辞职啊。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呢，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怎么办呢？神也只能跟你讲的，你呢赛场上使劲的跑，这就是跑啊，就是你努力的去做，你做到什么程度都好，但是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做。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你说我不能顺服，就哎我就想揍我那儿子，太不听话了。那我一忍不住我就恼恨啊，我苦读就我一堆的。怎么办？常常去读神的话，然后呢多祷告，尽量少犯。这就是赛场上跑啊， 啊，你跑到最后呢，你说跑了五步，五步也好，神也奖励你，要尽可能的这样行。但是呢，神如此的有爱，他总是把我们最容易掉沟里的事呢，他翻来覆去的就这么讲。大家有兴趣再去读那两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以弗所书讲的也是一些东西，罗马书里讲的也是这些东西啊。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就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往下走了哈。那我们再看25节，回到创世纪啊，回到创世纪的25节，45章的25节。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两节你会发现，他们上去呢就直接告诉了老父亲。老父亲的反应呢，我们以前讲到雅各的时候呢提到过这一个场景啊。神的描述说什么？
心里冰凉，
因为不信他们。这个冰凉这个词啊，其实是非常，哎呀，非常让人心酸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雅各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啊？这是雅各重生的过程啊。雅各死了，老雅各什么时候死的呢？在把便雅悯送走的时候死的。送走便雅悯啊，对老雅各来说呢，基本上就失去了人生的所有的盼望啊。我们因为有些在座我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稍微花很短的时间讲一下。雅各最初去到那个舅舅那边去躲他哥哥的追杀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啊？拉杰，对不对？所以他特别爱拉杰，他特别想跟拉杰成亲啊。之后呢，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他舅舅就把利亚给了他啊，后来呢再把拉杰给他，后来因为拉杰没有孩子，又给了两个使女给他，所以导致呢他到后面有12个儿子。但是他从头到尾他就想要的是拉杰，而且呢他特别喜欢的就拉杰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所以呢他是雅各是一直靠着自己的力去抓在地上他想要的东西的。我再说一遍啊，雅各叫抓住，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也叫做神的王子。为什么从抓住到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是靠着他的父的产业来得一切东西的，对不对？他不是自己挣下的，也不是自己去行的。我们今天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神的王子，我们都是，不是我牛，是上帝牛，不是我有多好，是上帝把他的恩典给我，我只需要谦卑。雅各是抓住，就是人，就是我们信主以前的状态。为什么要抓住呢？我觉得好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抓住，我要去抓他，我要抓他。这个会带来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就是雅各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结果。他喜欢拉杰，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做7年的工，我来娶拉杰，对不对？这个在人看来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神的方法正确的应该是什么？你去祷告，你求神，上帝会安排拉杰跟你成亲的。因为上帝也安排了以撒跟谁成亲？利百加成亲，甚至两个人面都没见过，是不是？你去祷告，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力去做7年要给这个他舅舅做，然后再娶拉杰。然后导致什么？他做了7年以后，他舅舅发现他特别能干，不舍得了，就起了坏心了啊，就新婚之夜塞了一个利亚给他，早晨一看发现错了，怎么办呢？他又要娶拉杰，就再做七年。最后呢，做完7年以后，他没有任何的产业，他做了14年，只是得着了两个妻子，他还是一个长工，他得要挣下自己的产业，他就再做了6年，再去挣自己的那些产业。所以他一切哈都是靠着自己。但完了呢，你会发现他想娶拉杰呢，最后利亚来了，他特别爱拉杰呢，最后拉杰死在了去伯利恒的路上。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爱约瑟，约瑟最后怎么样？被他的哥哥们给卖了。最后他下定决心，这回我想明白， 我死也不让便雅悯走了，就待在我身边，除非我死了，我死了我就不管了，只要我没死，这个便雅悯哪都不能去。便雅悯谁生的？拉结生的。他哥哥约瑟在雅各看来已经怎么样？死了。所以他觉得我要抓住，这是我最后一根稻草了，这是我的老腰，我再不能丢掉他了，实在不行，我跟着他，我就在这里我待着。最后你会看怎么样？他被迫还得要把便雅悯送出去，因为不送出去，我们都知道没有粮食，他全地的大饥荒。他们不让便雅悯到埃及到约瑟那边去买粮的话呢，全家在迦南地都要饿死。所以大家换位想一想，雅各在把便雅悯送走的那一刻呢，老雅各已经知道他靠着自己抓是一点都没抓到。这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情形，不管你抓到了没抓到啊，你死的那一刻全都松手了，全都松。这就是预表我们那个场景啊，就是你不管是你可以去抓，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你可以抓得很成功，你可以抓得不成功，死的时候全部松手了。所以上帝无非是什么？让我们要主动死，不要被动死。被动死是什么？你死的时候你被迫松手，你像亚历山大一样，他死的时候他让人棺材上找俩洞，手伸出去告诉别人我是两手空空走的。亚历山大可是希腊的特别大的君王啊，整个希腊帝国是他建立起来的。那又怎么样？他说你看我两手空空走的，这叫被动死。主动死是什么？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就松手，你就松手啊，这叫主动死。活着的时候就松手，不是丢掉啊，不是说这个是假的是空的，你交给谁啊？你交给主，他洁净了会还给你的，会还给你。这就像这杯水啊，我们人要抓住这杯水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里面会有苍蝇，我不能喝，因为我们人有罪性的，我抓住的东西啊自己都守不住的。然后呢，我要把这杯水呢交给上帝，他洁净了以后啊，他还给我，我才真正的能喝。我们想要的一切的东西，神不是要我们不要，而是要我们用神的方法洁净的去要。大家能理解这个神的道的意义在哪？他不是说雅各想要孩子不对，我们最后会看见啊，上帝在雅各，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到这里，46章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在第四节，雅各上帝跟他怎么讲的，46章的第四节，我要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怎么样？
必给你
送终啊。上帝知不知道雅各最想要什么？他非常清楚的。上帝有没有说我就是不给你？有没有这样？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啊，但是他知道用雅各这样的方法抓不住的，抓不住全部会丢掉的。上帝用神的方法最终让他真的是在约瑟的手里送终的，是非常非常美好。你会知道雅各到最后他在送走便雅悯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个事实，西缅还在那边关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便雅悯过去是什么？凶多吉少，对不对？没错吧？西缅是他儿子是不是？西缅有回来吗？没有回来。如果你有十个儿子，有一个已经被那个地方的人给关了，现在你要把你第十一个儿子带去，你觉得大概率他是好还是不好？大概率是不好。但你有别的办法吗？没有，换一种死法而已，或者是饿死，或者怎么样，或者他们去被关起来也全都死了，对吧？所以雅各为什么心里冰凉？雅各在这之前有没有任何时候提到心里冰凉？雅各的形象你们都很清楚，雅各能摔跤的时候一定是会摔跤的，对吧？然后安排事情都安排得很好的，对吧？然后雅各的形象是我们人非常熟悉的，绝对不会心里冰凉的。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就真的重生了。什么重生？他真的愿意放手就走吧，反正也是死，我就心，他其实已经不做任何的对便雅悯回来的指望了。当你不做指望了呢，便雅悯就能回来了啊！神的道就是这样，你 你是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啊！这就是耶稣讲雅各失掉便雅悯的就得着便雅悯，得着便雅悯的就失掉便雅悯。他如果当时不放便雅悯去，他们全家就在这地饿死。所以好，我们再看往下看这个看神对雅各的带领啊，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啊，神使雅各放手这件事情啊，在人看来好像有一点点很惨的哈，是神的责任吗？我今天问大家一句，是谁的责任？是雅各的责任。我们可以一样做个对比啊，我们今天前面做了一组对比，是两个法老的对比，今天呢我们要对比两个儿子的对比，一个儿子叫以撒，一个儿子叫雅各。我们都知道呢，亚伯拉罕哈主动献以撒的，是吧？雅各是被动献谁啊？便雅悯的。神的旨意定然要成全，是不是一个道理？约瑟的法老是主动请以色列人来的，主动给他们美物的。那个摩西的长老是被动让他们走的，被动给他们美物的。神的旨意定然要成全。是摩西的长老舒服啊，还是约瑟的长老舒服啊？
约瑟
的长老舒服。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不管我们顺不顺服，不会影响神的旨意，只会影响我们的舒不舒服，心情怎么样，只会让我们这个成圣的路是走得更难还是更容易，更惨还是更喜乐，就是这样的。雅各最后跑也跑不掉，跑不出神的手心的，神也定义要他悔改，定义要他死的，他也被动要把便雅悯献上的。他们两个呢都爱这个孩子，啊，我且不说雅各的其他十一个孩子啊，这在属灵上其他的原因，就讲这个便雅悯啊。雅各对便雅悯的爱和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有区别吗？
没有
区别的。亚伯拉罕爱不爱以撒？100岁得个孩子儿子，你可以想一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上帝就要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啊？他如果不献这个以撒，他肯为这个儿子去干啥事都肯的，因为这个儿子实在是太宝贝了。我们手里攥在手里不肯放手的那个，就是我们把他摆在神之上的那个，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昨天布尔的弟兄才讲过这个道理，对不对？什么是我们的偶像？可以是那个我们拜的那样东西，也可以是什么？我心里任何摆顺序摆在神之上的，这个可以是钱财，可以是地位，可以是我的健康，可以是我的亲人，可以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或女儿，可以是我的父母。你只要把这样东西摆在神之上，这就是你的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你看这个跑去海边上有人什么跑步啊，那时候只有老弟兄来，有一次讲的我都乐了，他说他不特别不能理解，有人每天跑5英里，或者每天跑10英里，他说哇，这个好有毅力的，就是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偶像，这就是个偶像，就他一定要把这件东西呢摆在神之上。这所以我们的偶像可以千差万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样东西是你一定不能放的。我一定不，哪怕神来不行，这个是我不能改的，这个原则我是不能放的，这一点一定要做的，神来也不行。这就是你的偶像。雅各的偶像就是他的便雅悯，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不献上以撒，以撒就是他的什么？偶像，就是他的偶像。但是呢，上帝要不要他的以撒呀？
不要。
上帝献了谁呀？上帝献了他的耶稣，哎，献了基督，哎，上帝不要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上帝要亚伯拉罕的心。大家明白了吧？上帝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呐、啊，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把这样东西摆在我上面？你如果不是，你就得着了这样东西；你如果是，如果神最后要得着你，你也跑不掉，就像雅各这样。你总之， 要么主动线，要么被动线。啊，你等了，等到快130岁啊，雅各这时候是吧？130岁啊，130岁，苦了130年啊，这个苦头我们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方式呢，就是学亚伯拉罕，不要学雅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从这节经文里要学到的东西哈。第二，我们要从这个学到的东西呢，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啊。雅各不信啊，他不信什么呢？他其实不信环境是神掌权的。其实雅各和约瑟和亚伯拉罕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约瑟不管碰到什么事啊，他若不相信是神在掌权，他没有办法熬下去。约瑟所经历的远比雅各要难得多得多了，那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上帝其实很恩待雅各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就算他跑出来要去见他哥的时候，这一路还有军兵还护送他的。雅各其实没吃什么苦头，他那些苦头自己做出来的。约瑟是真吃苦头的，约瑟是真吃苦头，那这个坐牢是真坐的，当奴隶也是真当的。如果约瑟不相信神在环境里掌权，他犯罪犯100遍都可以了，对吧？我且不说用嘴犯罪哈，就像约伯那样用嘴，什么叫用嘴？我要抱怨神呢 啊你这个怎么样？我那么义，你还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容易轻轻松松就干的，分分钟就干。那他什么？他完全可以，比如说那个波提乏的妻，他完全可以委曲求全嘛。他完全可以，你上帝反正不管我，我在这里，我再不靠着自己，我肯定完了，我肯定就死路一条了。所以他有一切的可能性，最后走到罪里面去。但他之所以没有走，我们要记得，我们有这样的力量的源头一定是从信心里来的，就是相信神是环境的主。我再说一遍，神是环境的主。所以我们这样的信心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高低啊，就会让我们在环境里啊有不同的反应。然后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呢？我们稍微讲开一点，神是比量我们的信心大小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呢，上帝给雅各的其实很小很小的担子。他如果上帝要把给雅各的啊，给约瑟的给雅各啊，雅各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因为历史不能重演，因为上帝的带领他就知道雅各就这么样的，就这么样的一点信心。所以上帝没有让雅各临到被卖去做奴隶啊，被他哥哥抓去，完全可能他哥人多啊，400多个人一下把他什么妻子儿女全部抓走了，雅各也抓去做长工，做了10多年，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上帝为什么没有让雅各临到？这就是新约讲的，我让你受的不会怎么样，
超出你
能受的。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呐、啊。他比了又比量，你雅各你就是受这一点，约瑟你可以受多一点，大家能明白吗？最后谁的赏赐大？约瑟的赏赐大，他配得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怎么叫做去生命更大起来？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相信他在那里掌权，然后你的信心就会大一点，你大一点呢，上帝给你的呢稍微多一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害怕哈。就第一呢，当你碰到一件特别苦的难的事情呢，你要相信呢，这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所以这个链子不会崩掉的，绝对放心。第二呢，你要相信你在一切的路上呢，神都在看顾你，都在看顾你。因为呢，最难的路啊是耶稣自己走的。你看，就算约瑟也没有走到耶稣那个路，也没在那钉十字架，对吧？也没什么别人说你是从淫乱生的，这对吧？也没有羞辱，也没有苦啊，没有挨鞭打，也没有对钉十字架都没有嘛。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比量的都是跟着我们有的那个小小的生命来给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每天让你长一点，每天让你长一点。这个是不是跟妈妈跟孩子的心是一样的？儿子多吃点肉，每天让你长一点，就是个心嘛，对不对？让你临到这个环境干什么？每天信心大一点，每天生命高一点 啊，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目的哈、啊。但是呢，雅各之所以不信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约瑟的那个思维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得见雅各的生命小就小在这里了，他根本不信嘛，对吧？他不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一个角度啊。另外一个角度呢，你可以看见这十个儿子呢，也是不靠谱到一定程度了，啊，干脆呢就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了。就这个老爸啊，也知道他这十个老大到老十是什么货色，爸爸也知道这个十个儿子的情形，所以呢，也折射出这十个儿子在悔改之前的生命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雅各是不知道他们悔改，送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就那个德性，所以雅各不信他们呢，两方面原因都有。第一呢，这十个儿子呢悔改了，雅各不知道；第二呢，雅各自己也真的不相信环境啊。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还有些时间。那二十七节呢，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好，我们继续再读完。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两节哈很有意思。我们先看二十七节，他说：“看见车辆，心就苏醒。”哈，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哈。我想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先从神的角度，我们都从先从神的角度。神的角度是什么呢？神知道我们小心，你知道吗？所以神的预备啊，足够我们用的。他也安排了车辆来，这个车辆呢，既是起到什么要接人用的，也给他增加信心。第二呢，他也前面给足了证据。啊，就是让这个法老也讲，约瑟也讲，让这些孩子们的眼睛啊，亲眼都全部看见了。所以你要知道，去传一个话哈，传话人的信心很重要的，对不对？比方说我来告诉你，你三言两语就说的，好像是这么回去啊，好像我也不是很确实，这还怎么传话？这是不是？你说了半天，我也怀疑了。这个咱俩一块掉沟里了，跟传福音是一样的，就是你去传福音搞了半天，你最后跟人去拜假神了，对，你现在还不如他们家的更灵一点啊，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总归从那边接到的这个信息足够确实，你才可能。所以神的第一点，他很清楚我们小心，所以他安排好了一切，包括车辆。第二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心苏醒是最重要的，不是改变环境。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心苏醒是最重要的，不是改变环境。雅各的心要是早就苏醒了，他就一直有喜乐和平安，因为环境是怎么样啊？神掌权的，而且神一直在环境里安排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这是两条平行的线，一条呢是神的安排，他绝对不会以我们为转移的。什么概念？我可以是摩西的法老，也可以是什么约瑟的法老，能改变什么？改变不了谁。神要做的事他就一直在做，他那条线是没有人能动摇的，撒旦也不可以。还有一条线呢，是我里面那个翻江倒海的线，一会儿升到了高天，一会儿行在了死荫的幽谷，再一会儿又上了高天，再一会儿又行了死荫的幽谷，两个小时都来了五遍了。这就是我们了，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心苏醒和神的祝福其实是没有交叉的。神盼望我们越早苏醒越好。我再说一遍啊，神盼望我们越早苏醒越好。因为什么？他定义要祝福你，他总是要祝福你，他总是要爱你。 啊，你怀疑他也在爱，你不怀疑他也在爱。一个孩子拍屁股跺脚说你不是我妈，你还是他妈，说哎呀上来亲你，使劲亲你，你真是我亲妈，你也是他妈。他不管怎么反应，你都是他妈，你都在给他做饭，你都在给他洗衣服，你都在给他买菜，是不是一样道理啊？但他心里吃冰，给你吃，给他吃冰激凌的时候就是升上了高天，不给他吃冰激凌的时候行在死荫的幽谷，他可能一天走过好几个来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他的心什么时候苏醒，他的好日子就来了。
对
吧？我们特别盼望孩子懂道理，什么概念？就是个道理，就是个真理，懂道理就是苏醒了嘛。哎呀，他懂道理了，就是什么？这个孩子心醒了，他就知道，哦，原来父母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啊，一个道理哈。所以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的心苏醒是最重要的，不是去改变环境。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肯定没问题啊，我们祷告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主啊。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就说主啊，你改变环境，你把这个拿掉，那个拿掉，这个搞起来，那个搞下去啊。那我觉得我们的主呢，有的时候估计也被我们也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来跟我们讲啊。因为其实什么，神一直在做，神一点没停，对吧？也摩西的法老也改变不了这进程，神总是在爱你。只不过呢，我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就哇哇叫得很凶。所以为什么神的大仆人啊，我们讲到这个重要的节点上，他凡事谢恩，就是这个道理。他在高天的时候他也哈利路亚，他在幽谷的时候他也哈利路亚，他很好的时候他也赞美主，他很不好的时候他也赞美主。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心改变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神一直在爱他。因为这个孩子拍屁股跺脚鼻涕眼泪一大堆的时候呢，妈妈在跟他洗衣服，这个孩子只是觉得妈妈没给他吃冰激凌很不爽，在那跺脚，但是妈妈还在爱他。这两件事情同时在进行，这就是我们从这里看见的，雅各的心就苏醒了，最终还是会苏醒的，虽然晚了啊。然后苏醒了以后他怎么样呢？雅各以色列说什么？罢了罢了，我儿子约瑟还在啊，然后在我未死以前呢，我要去见他一面啊。雅各终于走到了正确的路上，雅各的翻转啊，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雅各信心的最低点。从这以后呢，雅各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看见神的恩典啊。以后我们看到后面几章就看雅各更明白一点，哦，又更明白一点。到最后雅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那个就特别特别属神了。那还有一小点时间，我们46章开个头哈。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雅各当开始苏醒了以后啊，他做的事情呢就开始比较靠谱了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去感谢神，去感谢神，他去感谢他的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他还没有见到约瑟，他是凭着信心去感谢神的。大家能明白吗？他的心苏醒这个词啊，极其重要。苏醒就意味着原则的改变。什么原则呢？人的原则是看见了再信，神的原则是信了就看见了。我再说一遍啊，人的原则是看见了才信，神的原则你信 就必看见，就必看见。雅各以前是看见了再信，我一切都要看见，我要用我的手去娶拉结，我要去做七年的工，我要用我的用我要安排送礼送给我的哥哥，让他不来抓我，他要看见。现在什么？他看见了吗？他没有看见约瑟，他相信了。啊，这就跟我以前讲的这个那个老仆人带的生的啊例子是一样的啊。有一次，他跟这个一个年轻的这个工人同工啊一起去传道啊，没吃的了，在路上早饭一点都没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一八几几年的时候，他们有很有可能找不到吃的，也没地方买。同工就问他怎么办，小年轻。然后戴德生说，我们来祷告。祷告什么？那个你猜哈，那个同工第一反应祷告怎么样？求主赐给我们食物，对不对？戴德生说，我们做谢饭祷告。谢饭祷告啊，饭在哪里呢？不知道，已经有了，先谢，你去谢吧。谢什么呢？就谢早饭，因为是早晨嘛。卸完了走了半个小时就看见了地方，就可以吃了。所以信了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信心的法则，这是真正成圣啊我们要去走的路。那完了呢，雅各同学心苏醒了以后呢，他就会去走这个路。他第一件事就是什么？献祭。人还没有去埃及之前，在别是巴他就去献祭，是在感恩。那三节和四节呢，我们稍微开一个小头啊。那第一呢，我们会看见啊，神说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不要害怕。三节四节是非常美好的段落啊，你要细读你会很感动。这就是一个神呐，他很清楚的形象就是这样，就他不是一个说显在这个意象里显出来然后给你特别大的惊恐让你惧怕的，他满满的都是爱，都是安慰，他全在你的角度想问题。他第一句话为什么讲不要害怕？因为神知道我们对环境改变的惧怕。雅各要去哪里啊？他要去埃及。什么时候回来知道吗？不知道。而且他已经130岁了。你13岁去埃及，你还未来刚刚开始。130岁你愿意离开你的家乡吗？你不愿意的。那这样的情形下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的害怕，对不对？你会非常的害怕。所以神知道他对环境改变的惧怕，所以神要第一件事做的呢，就是让他不要害怕。第二件给他的应许是什么？让他成为大族啊，我们下一次再细讲，剪开来讲啊。第三件神要告诉他的是什么？我始终与你同在，而且我要把你，我跟你去，我要跟你回。第四，神告诉他什么？约瑟必给你送终。每一个啊，都是出于神满满的爱啊。我们下次再来细讲。我们现在今天停到这，我们来祷告。啊，亲爱的父，天上的主，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如金子般的话语，真的让我们看见您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您在一切的话语里就是想显明这信心的法则，这信心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是吧？求您让我们在一切的真理里成圣，也是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也是越来越有信心的生命，是吧？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愿意像约瑟一样主啊，求您带领我们，当我们信心如雅各那样的时候，求您坚固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惧怕，也让我们不靠着自己的手去抓， 来到您的面前，怀着信心相信您已经成就了。父啊，谢谢您，也求您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亲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